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历史是一面镜子，能够让我们得到教训和借鉴。中国有着丰富悠久的历史，常常令人感慨万千。青山依旧在，几度夕阳红。圣经更是一部恢宏的历史诗篇，它是神与人关系的史记，当中记载了许许多多各式各样的人物，希望透过这些人物，或正面或反面，我们可以掌握到一些如何与神相处的原则，做一个讨神喜悦的人。请收听系列分享《圣经人物》。
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新兰。今天的圣经人物，我们继续看基甸。基甸是以色列一位士师，他的事迹记载在《士师记》6-8章。在基甸生活的年代，以色列人在应许地迦南地生活了大概200多年。两个世纪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并不算长，可是以色列人已经离开耶和华神很远了，这是很让人悲哀的事实。无论是以色列民还是教会，神的子民经常是属灵上走下坡，带领教会的属灵人一过世，其他人很快就离弃了神。上次我们看见神呼召基甸的时候，基甸还不认识神，还没有亲身经历过神，可是基甸愿意去认识这位神，向神求证据。这样做并不是试探神，神很愿意给人证据，让人亲身认识他，所以神答应了基甸的请求，真的给了他证据，就是降下火来烧了基甸所献上的祭物。今天我们继续探讨这个话题，我们一起来看《士师记》6:17-24。基甸说，我若在你眼前蒙恩，求你给我一个证据，使我知道与我说话的就是主。求你不要离开这里，等我归回，将礼物带来供在你面前。主说，我必等你回来。基甸去预备了一只山羊羔，用一依法细面做了无酵饼，将肉放在筐内，把汤盛在壶中，带到橡树下，献在使者面前。神的使者吩咐基甸说，将肉和无酵饼放在这磐石上，把汤倒出来。他就这样行了。 耶和华的使者伸出手内的杖，杖头挨了肉和无酵饼，就有火从磐石中出来，烧尽了肉和无酵饼，耶和华的使者也就不见了。基甸见他是耶和华的使者，就说：哀哉，主耶和华，我不好了，因为我第一面看见耶和华的使者。耶和华对他说：你放心，不要惧怕，你必不至死。于是基甸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，起名叫耶和华沙龙。这坛在亚比以谢族的俄弗拉，直到如今。这里我们需要解释一下耶和华的使者是谁。耶和华的使者当然就代表了神，因为神是看不见的，所以神要是向人显现，就必须以人的形象出现。比如创世纪十八章记载说，亚伯拉罕看见了三个人，可是后来发现其中一位就是神。有的时候耶和华的使者就是神本身，有的时候是天使，但无论如何，使者就代表了神。所以圣经有时说是神的使者，有时说是神。我们再来探讨一下基甸求的证据。基甸求的证据挺特别的，他求的是什么证据呢？他是向神献上礼物，求神等他回来，而神给他的证据是不但等他回来，还伸出手中的杖，杖头挨了肉和无酵饼，就有火从磐石中出来，烧尽了肉和无酵饼，然后耶和华的使者也就不见了。所以基甸求证据的方法很特别，他是用献祭的方法经历到了神。我们能够看见当中的属灵功课吗？这个功课就是，你想经历什么？你想求证据吗？想知道神是不是真实的吗？那你首先就要踏出第一步，去行动，向这位神献上祭物。而献上祭物当然就代表说要付上代价。基甸所献上的祭物，一只山羊羔，一依法细面无酵饼，一点都不简单，代价不菲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别忘了当时以色列人非常贫穷，米甸人侵略以色列地的时候实行的是三光政策，粮食、牲畜、房屋，什么东西都一扫光，不给以色列人留下什么。在食物如此短缺的情况下，当然食物是最贵重的，是无价的，胜似黄金。可是基甸却献上了一只山羊羔，是最好吃的肉，还有一依法细面，是细面不是粗粮。一依法有多少呢？是当时一个人十天的饭量。我想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经历过三年自然灾害的中国人都有亲身体会，那时候很多人都吃不饱，有的人根本没有吃的，能有野菜就不错了，根本谈不上粮食，粗粮都没有，何况细面，更何况美味可口的山羊羔。所以基甸献上的是非常贵重的礼物，是献上了自己最好的东西，是尽上了最大的努力，所以神悦纳了他的礼物， 悦纳了他的这种态度，让他经历到了神。很多人都想经历神，我敢说，如果你问每一个人，你愿意经历神吗？愿意知道有一位神吗？每个人都会说，愿意啊，我想知道啊，可怎么知道神是真的啊？你像基甸这样，踏出一步，去行动，向这位神献上祭物，就能经历到神了。比如，你有没有花时间去读圣经，思考他的话语？整本圣经就是神赐下的启示，不花时间去读圣经，怎能认识神呢？看见圣经里的话，你就照着去行，看看能不能经历到神。你向神献上你最好的东西，看看能不能经历到神。我们全职侍奉神的人，都是从这第一步做起的，每做一步，就会更深地经历到神的真实。正是因为受到神的这种鼓励，所以我们能够放下世上的工作，全职侍奉神，结果我们就更深地经历到神的真实，神供应我们需要的一切。再回到基甸，基甸亲身经历到这位神之后，是如何反应的呢？他说，哀哉，主耶和华，我不好了，因为我敌面看见耶和华的使者。基甸看见了神，就非常害怕，反而神要安慰他说，你放心，不要惧怕，你必不至死。奇怪的是，为什么基甸看见了神会害怕呢？显然他看见了自己不配，看见自己一身污秽。一个真正经历了神，认识了神的人，他就会敬畏神，看见自己不配，看见自己的罪。这就是经历到神的果效。再比如大先知以赛亚见到神时，他是怎么说的呢？在以赛亚书6:5，以赛亚说，祸哉，我灭亡了，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，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，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。以赛亚看见了自己的罪，觉得无法站立在神面前。反过来说，如果有人自称经历了神，看见了神迹等等，生命却丝毫没有改变，反而自高自大，那么恐怕他那些经历不是来自神的。即便他确实经历到了神，可是他的这种对神的经历对他毫无益处，神怎么可能让他继续经历神呢？基甸亲身经历到了神，他就开始敬畏神，看见了自己的罪，而神却亲自安慰他，不要惧怕，你必不至死。接下来基甸又是如何反应的呢？他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，起名叫耶和华沙龙，意思是耶和华赐平安。坛是用来做什么的呢？当然是献祭用的。在旧约，筑坛就代表说向神献上祭物，献上感谢。所以基甸筑一座坛，就是在回应神，向神献上感谢，感谢神赐给他平安。还要留意的是，基甸特别把坛起名为耶和华赐平安，就是说他知道这位神是耶和华，现在他开始敬拜耶和华， 以前基甸拜的是偶像。史诗记六章二十五节说，基甸家里供奉着偶像的祭坛，但现在他开始敬拜耶和华，不再拜偶像。所以这里我们可以观察到两个原则。第一，经历了神之后，我们要回应他，感谢他，这样神才会让我们继续有机会去经历他。很多人经历到了神，却不愿意感谢神，回应神，结果他们的经历就到此为止了，再没有其他经历了。其实如果我们仔细想一想，就会发现每个人都或多或少经历过神。即便我们还没有认识神的时候也经历过神，所以非基督徒也经历过神。也许他们不知道是哪一位神，可能是超自然经历，可是他们就到此为止了，不愿意回应，更不愿意去感谢这位神。正如罗马书一章二十一节所说，他们虽然认识神，却不当作神荣耀他，也不感谢他。这种人就无法认识神，因为神已经给你机会，可是你不回应，神怎么会再给你机会经历神呢？再给你多少机会也没有用。基甸本来并不认识神，神却呼召他，他也真心愿意认识神，求证据，神就让他经历到了神，亲身认识了这位真神。而他认识这位真神之后，愿意回应，献上感谢。第二，回应神不只是感谢神而已，还要丢弃以往敬拜的偶像，现在开始敬拜耶和华神。这个过程就像一个人由非基督徒成为基督徒的过程一样，本来我们都不认识神，后来神呼召我们，我们听见福音，然后经历到神，便放弃以往的偶像，敬拜神，成为基督徒。说到偶像，我们不要看得太肤浅。世上的确有人在拜金银木石雕刻的偶像，如果我们说他们这些人才是拜偶像的，我没有拜什么偶像，那么我们就太肤浅了。偶像只不过是我们的生活目标、生命方向，是我们最看重的东西。所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偶像，因为每个人在世上都有自己最看重的东西，都有自己的一套生活方式、生活目标。前几天看见一篇报道，讲到一位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，他一生的生命目标、一生的梦想，就是想建立一支相声大军。那些不喜欢相声的人就会觉得莫名其妙，可这就是他的梦想，就是他生命的支柱，一生的事业。每个人喜欢的东西不同，追求的也不同。有人是演员，他的梦想就是能演上一个好角色，或者当导演，拍出自己认为最好的电影。有人是运动员，他的梦想就是拿奥运奖牌。有人喜欢钱，一生的梦想就是赚钱。有人喜欢拿学位，考上最好的大学，拿到最好的学位，然后当上大教授。总之，每个人的生命目标都不同，他所追求的目标、事业就是他的偶像。 是他最看重的。认识神，成为神的子民，就是放弃过往的生命目标，而是以神为我们的目标，以神为我们一生的中心。这就是除去偶像的意思，也是成为基督徒后应该有的改变。所以我们需要反省一下自己，我们有没有除去心中的偶像呢？我们最看重的是什么呢？我们的生命方向有没有彻底改变，现在完全为神而活呢？如果没有生命方向的改变，那么我们还没有除去偶像。留意神带领基甸的方法，神首先是让基甸经历到神，然后基甸就愿意放弃偶像，敬拜神。可是我们在向非基督徒传福音的时候，却往往本末倒置，先要改变他们，不要抽烟，不要喝酒，不要赌博，不要爱世界，总之一大堆不要，弄到有些人都不敢来教会了，因为他还忍不住要做这些事。难道他们不抽烟、不喝酒、不赌博、不爱世界，就可以做基督徒了吗？很多人也不做这些事情，可他们也不是基督徒，而且他们已经习惯了过这种生活，你整天指责他们有什么用呢？关键是带领他们经历到神，一旦他们经历到了神，自然就愿意放弃这一切，愿意改变整个生命方向，神也会改变他们。再回到拜偶像的问题，从士师记六章二十五节可以看见，基甸的父亲为巴利筑了一座坛，供奉巴利。士师记二章十一节说，以色列人去侍奉诸巴利。整本旧约圣经中不断说到以色列拜巴利，巴利是谁呢？其实巴利这个字翻译过来就是主的意思。所以我说，我们千万不要把拜偶像看得太肤浅，不要以为以色列人那么愚蠢，真的拿来别的神去拜。主只不过是以色列人对神的尊称，并不是别的什么神的名字，就是说以色列人自以为是在拜耶和华神。这一点我们也可以从出埃及记三十二章找到一些根据。出埃及记三十二章记载的是以色列造了一个金牛犊，敬拜金牛犊，以金牛犊为神。难道你以为以色列真的是在故意拜偶像吗？出埃及记三十二章五节是这样说的，亚伦看见就在牛犊面前筑坛，且宣告说，明日要向耶和华守节。原来以色列人是把金牛犊当作耶和华神来拜，说这就是耶和华神，他们不知道自己是在拜偶像。最可怕的事情莫过于我们自以为是在敬拜神，叫着神的名字，可是在神眼中我们是在拜偶像。新约约翰一书五章二十一节是约翰在这本书信中写的最后一句话，他是怎么说的呢？他说，小子们呐，你们要自守，远避偶像。约翰这番话是对基督徒说的，基督徒怎么会拜偶像呢？可是如果基督徒不会拜偶像，约翰这番警告也就是多此一举了。问题是基督徒也跟以色列人一样， 自以为在敬拜神，可是在神看来是在拜偶像。这是怎么一种状况呢？我们看加拉太书一章六到九节。我稀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招你们的，去从别的福音，那并不是福音，不过有些人搅扰你们，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。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的使者，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，他就应当被咒诅。我们已经说了，现在又说，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，他就应当被咒诅。保罗这番话是对加拉太教会说的，他说的非常严厉，说他们跟从了别的福音，那不是福音，而是被更改了的福音。可是加拉太教会是不是脱离了基督教会，不再自称是基督徒了呢？当然不是，他们还自称自己是教会，是基督徒，可是却跟从了别的福音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他们的教导已经变了。如果我们不是按照圣经的正确教导来认识这位神，那么即便我们自称是教会，自称是基督徒，其实在神眼中也是拜偶像。难怪保罗说这些假教师应当被咒诅。所以我们需要省察自己，我们信的神是圣经所说的神吗？如果不是，如果我们对圣经断章取义、挑三拣四，只接受自己喜欢的，不接受一些不喜欢的，甚至错误讲解圣经，那么我们就是在拜偶像，好像基甸时代的以色列人一样。好了，今天的圣经人物时间就到这里结束了。下一次我们还会继续看基甸，欢迎您继续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